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与习近平谈及台海议题时，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具有至高重要性，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与习近平双边会谈的议题包括他提出欧中贸易极度不平衡。去年欧盟对中国贸易赤字近4000亿欧元，过去十年对中贸易赤字增加三倍，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它亦反映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不公平竞争状况，例如医疗器材受到买中国货政策的歧视，还有施压欧洲企业转移技术，对智慧财产权保护不足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这个礼拜将公布国税局资金分配计划，并重申国税局新增拨款不会用于提高对年收入低过40万美元的小企业和家庭的审计率。IRS 将在这个礼拜较晏时公布资金使用明细表，说明如何使用去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通过拨款的800亿美元资金。这笔资金将在未来10年内使用，其中456亿美元将用于执法和审计工作。大部分拨款用于雇佣87000名审计员和其他新的工作人员。在耶伦重申他的承诺之际，批评者指出，相对于基本的纳税人服务和新技术来讲，国税局将太多资金用在审计上。共和党人针对 IRS 雇佣87000名审计员表示反对这种激进的扩张，因为这个将使该机构的规模增加一倍以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际，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看不到中共调解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中华除了继续发动攻势外没有其他办法。克里姆林宫发表这番言论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北京试图劝说中共不要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的全面战争。这次会议是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期三日的访华之行的一部分，两位领导人将与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马克龙礼拜四对习近平说，他可以指望中共领导人与俄罗斯讲道理，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法新社报道，习近平今日在会谈中话俾法国总统马克龙知，他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鉴于西方担心北京可能考虑运送武器俾俄国，支持俄军在乌克兰作战，马克龙同时敦促习近平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可用于对乌战争的物资。在结束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会晤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他们必须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确保这些武器按时到达台湾，同时还必须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麦卡锡和蔡英文礼拜三下午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会晤，并举行联合新闻会，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众议长与台湾领导人会晤。麦卡锡是之后与参加过蔡英文会谈的两党议员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讨论了如何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麦卡锡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并加速对台提供武器，这个是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共识。在新闻会问答环节，麦卡锡表示他目前没有去台湾的计划，但这个并不意味住佢唔会去。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嘅共和党籍主席加拉格尔私下表示，佢想系安排美国向沙特阿拉伯运送导弹之前，将鱼叉导弹运往台湾。广东省多地新一波甲流疫情达到高峰，佛山市疾控中心预计呢一波高峰将持续两个礼拜。南方都市报四号报道，广州多家线下药房的奥斯他韦缺货，医院不时遇到断药情况，线上药店的药价是医院的两倍。美团平台上数十家线上药店的相关产品都显示已售罄。甲流不单止在广东出现，中国境内多地亦都有这种疫情，北京、上海、浙江、河南、河北、黑龙江等多地亦都仲有甲流疫情，只是患者有所减少。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三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自2月1号以来至少有25宗诺如病毒感染爆发， 全州范围内的病例可能达到数百例，其中包括在长期护理机构爆发的几次疫情，其中的一次爆发迫使洛杉矶县一间小学暂时关闭。传染性极强的诺如病毒有时被称为肠胃流感，在加州呈上升趋势，该病毒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和胃痛，它可以通过与感染者的直接接触，通过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或者用触摸过受污染表面的手接触口鼻而感染。很多人不知道洗手液对诺如病毒无效， CDC 表示想控制诺如病毒应该用番碱和水洗手，而不是使用消毒液。卫生官员表示用番碱和水洗手至少20秒对防止传播至关重要。联邦竞选捐款数据显示，这个礼拜二川普案件的主审，以及之前涉及川普公司的税务欺诈审判的纽约州法官莫钦，曾经向拜登2020年的竞选活动捐赠了$15。莫钦在2020年7月26号为拜登的总统竞选委员会捐赠了$15，记录中列出了莫钦在向拜登捐款后的第二日向两个进步派团体阻止共和党和进步投票项目团体分别捐款$10。莫钦的捐款可能会引发川普对他及其家人的持续批评。川普此前指责莫钦对他有偏见，批评莫钦的女儿为当时贺锦丽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加州河滨市警长比安科表示，近年来当地罪犯暴力拒捕倾向日益严重，殉职警察的数量持续增加。他回忆称，30年前犯罪被捕时往往会放弃抵抗并承担犯罪后果，但近年犯罪分子暴力拒捕的情况激增。加州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1年，当地暴力犯罪增加了约 5.6%， 袭警事件亦有上升趋势。比安科认为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于全美各地，原因包括从白宫到地方一级的反警察情绪，某些政客对警察的妖魔化亦助长了罪犯的胆量。美国警察兄弟会估计遭受枪击的警察人数由2018年的237人激增至2021年的346人。该机构发表报告称，2023年前三个礼拜的数据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33%。 美台领导人在华盛顿会面之际，中共福建海事局称要在台湾海峡中北部开展为期三日的联合巡逻和检查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登船检查，但遭遇台湾强烈抗议。台湾交通部航港局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入面话，已通知相关航运业者，如遇中共海警登检要求，应予拒绝，并立即通报台湾海巡署提供协助。另外，台湾政府礼拜四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一艘在台湾海域出现的中共航母，但预计紧张局势不会大幅升级。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话，这一艘中共山东号航母在礼拜三被发现，目前距离台湾东部海岸200海里。日本防务省话，一艘日本军舰正在监视这一支中共船队。中共外交部拒绝对这一艘航母的情况向路透社置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星公司爆出了三名员工通过 ChatGPT 泄露敏感信息的事件。三宗泄露事件都发生在三星电子半导体企装置解决方案部门，其中两宗和半导体设备有关，另外一宗和会议内容相关。据悉，三星允许半导体部门的工程师使用 ChatGPT 参与修复源代码问题，但在过程中员工输入了机密数据，包括新程式的源代码本体与硬件相关的内部会议记录等数据。由于 ChatGPT 会保留用户输入数据以进一步训练自身，因此三星的这些商业机密现已被掌控在 ChatGPT 背后的 AI 服务商 OpenAI 手中。作为回应，三星公司现在开发自己的内部 AI 产品供员工使用。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1号的一个礼拜，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228,000，高过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218,000的平均水平，这个略低于前一个礼拜的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后，前一个礼拜的数字上调了48,000至248,000人，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3月25号的那个礼拜，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增加，达到182万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6,000人。申领失业保险的人数持续增加是一个信号，这个表明美联储的加息措施似乎已经产生一些影响，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强劲，但已开始显示出一些疲软迹象。民调公司特拉法加针对2024共和党总统初选所做的最新全国性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被正式起诉后，党内支持度直线上升，已经是第二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两倍。川普因封口费案反成为党内最大赢家。该民调访问1163名可能投票的美国选民后发现，川普支持度竟然达 56%， 高居共和党内第一。第二的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23%， 华俄明州前众议员黎兹钱尼以 10% 居第三。至于其他共和党已参选或潜在参选者都不达到 4%。联邦众院议长麦卡锡推文写道，本案的承办检察官白艾荣正企图借由援引联邦法律干预我们的民主程序，对川普总统作出政治化的指控。白艾荣将联邦司法程序武器化，将因此被国会问责。4月4号到5号，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多个州遭遇风暴袭击，其中密苏里州5号清晨遭受龙卷风来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大量建筑物受损。统计发现，今年已有25个州出现至少478次龙卷风，数字是过去同期平均值的两倍。五名死者都来自圣路易斯以南的布林格县，该县表示这次受损范围相当广泛，情况令人心碎。初步估计有至少87座建筑物受损，其中12座被摧毁，另外至少5人受伤，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前往灾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